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你呢，基本上刚开始工作，一定都是在公司写code开始嘛，然后可能慢慢的会变成所谓的管理职，带领整个部门或者整个公司哈。但其实现在 AI 时代来临啊，很多时候大家都用什么 ChatGPT 啊，好像很多程式好像都可以被 AI 取代。那我们就会问到说，那软体工程师假如说想要在职涯上啊可以快速的升迁，在 AI 时代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是要继续拼命自己练自己的写 code 的能力，还是要去带团队，还是要做未来的职涯上做一些的发展？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电商顾问的 Tesla 的董事长兼台湾青年职涯创新协会的理事长陈显利，显利哥来分享这个主题哦。软体工程师啊，在 AI 时代下的职涯上的一些建议，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大家好。
大家好。
啊，对，就是。
因为我们跟显利哥其实有认识一段时间了。那其实随着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哈，那显利哥其实在业界非常的知名，大神等级的人物。那不免俗还是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哦。那我们的显利哥呢，是我刚刚说到台湾电商顾问的 Tesla 的董事长兼台湾青年职涯创新协会的理事长这个部分，但他还有很多很多的 title 啊，时间部分呢我就不讲，但讲完之后可能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我再帮大家自介一下，显利哥之前待过像我们的电通集团担任凯洛的媒体的商务长，在富盈担任董事长跟执行长，然后在灿坤担任3C 的营运长，在特力物担任我们的商务部的协理，在成品担任过中文的采购主任，而且上过非常多的媒体，像商业周刊、数位时代、天下跟30杂志等等的多家媒体的专访，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显利哥跟我们的听众再稍微补充一下自己吗？我怕我漏掉的部分啊。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威翰的邀请来录这一集啊。那我自己有很多工作经验啦，因为从2000年网络泡沫化那时候进这个产业，然后到现在已经工作22年，那基本上都是在网络电商、电信跟零售相关的领域。那因为这些行业别看起来表面上不同，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的原理，其实都还是在一些科技应用啊、数据上的分析跟商业应用上。所以今天这一集可能就会用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作为一个不会写code的行销企划业务人员，怎么样看待工程师，那怎么样配合这些人 and 假设我如果是他们的主管，或是我现在以我现在的状况来看，我比较像投资人，我怎么样让这些工程师工程单位能够达成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对，所以今天这是我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了解。那我其实就直接拉回主题，因为显利哥担任在非常多企业担任所谓的主管的角色，也带领过很多的工程师嘛，那会更用宏观的角色来看一下，看待我们软体工程师的职涯的发展。所以我想问一下显利哥，在 AI 时代下，你是怎么样看待软体工程师现在这个角色应该要特别做哪些事情？
在进入这个问题前，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好了，这个蛮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啊，是做一个美容彩妆的电商网站，其实就那时候就是购物网站啊。那我跟创业的团队跟另一个合伙人其实是不了解如何写程式，所以呢，我们只好花了钱，然后挑选厂商帮我们开发这些网购的程式平台，串接金流物流。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准备了600万，然后呢，光是写这个程式就花了400万
啊，光写还没卖出去就花400万啊？
对，就是很扯。然后写完之后发现不能用。而且我们挑选的厂商并不是一般的厂商哦，而是我们精挑细选，选择的那时候在帮银行做后台的厂商。各位要知道，做银行资讯系统后台肯定是最为精致，然后资安等级最高的，因为电商网购嘛，资安等级要高。那可是为什么最后做出来不能用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他用最高等级资安在做网购的时候，其实消费者在前台上是使用的非常难用。然后更别说我们在上架一个商品、处理一个订单，那个流程可能是十几二十步，所以光是学会那些程式上的 SOP 要给使用者看就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回到刚刚就威翰的我们在聊的这个问题，就是 AI 时代下，老实说有没有 AI 时代都一样， 工程师都要搞懂为什么写这个程式，到底谁要用，它到底用来做什么。因为你的 user 使用者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它的目的不清楚的状况之下，你写出来程式再好都没用。所以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工程师自己很嗨说啊，我用了一个最厉害的程式语言，写了一个最有效率的绩效的效果，结果呢，使用者是一头雾水。这个使用者包含内部使用者跟外部使用者。好，所以更确定一件事情是说，在 AI 时代下，这些 no code 的程式这么多，不写程式的人其实都已经可以用程式了。所以更需要的事情是，那你到底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优势就是你在 no code 的这个规则下，用 AI 的逻辑跟发展下，让使用者可以知道他为什么用，而会得到什么效果。这个我觉得跟一般工程师过去的一些我们想说要学做得好啦，做得精致啊，做得有效率，反而是反其道而行，而是做的让别人知道怎么用，而这个程式是不是真的很有效率，是不是真的好，老实说对 user 来说他是看不懂的。
对，
所以尤其 AI 之后，所有的数据的累积跟这些运算 computing 之后可以进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基本上程式就是活的了。所以工程师更需要去解读这个程式是活的，这个软体是活的的时候，它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它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所以知道为什么，然后知道达成什么，我觉得是工程师的一个需要训练的观点问题。
那我想再问一下贤尼哥，那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比较可能就是在接收端被动，可能是 PM 给他或者客户给他说要一些功能。那你刚刚说要接触市场，了解目的，那你会怎么样建议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去更了解整个市场的目的，跟他自己要做这个的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刚威翰也说了嘛，就是是不是继续让自己的写code的能力精进？其实我觉得时间分配反而是应该往前端。去了解更多客户或是你的 user 的需求访谈，所以训练如何跟别人互动沟通，反而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工程师，尤其是软体工程师非常需要的事情。所以如何做好一个需求访谈，如何把系统分析能够写得像人看得懂的，而不是机器看得懂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项目。
了解，所以感觉以前软体工程师可能大家最重的就是硬实力，我写code能力我而且很强。可像 AI 时代来临，刚写一个讲可能 No Code 时代，可能不会写程式都可以用程式了。那可能就是变成是软体工程师，可能要变稍微到前端一点，所谓的软实力，你要接触到市场，你要接触到所谓客户到底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你要去了解这样的目的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贤尼哥，那现在 AI 时代好像不会写程式人都可以写程式，那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啊，在 AI 时代下面临这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又要怎么样克服会比较好？
刚刚我想讲，就是我也讲了嘛，就是说，No Code 之后，其实大家只要挑选着 AI 的程式，或是用一些串接的方法，其实就可以用，对不对？其实这个讲还简单啦，其实还是很难啦。
对，
所以必须说，软体工程师的存在是必要的，它不会消失，但这时候它的任务会改变，
任务会改变，
它的任务改变不再是写程式。我觉得他的任务会改变成帮助你的客户，帮助你的内部同仁选择哪一段 no code 的程式，让他能够达到因为这段程式或这个软体需要达到的效用。所以如何选择也是一个关键。
是，
对，例如说我随便举例，因为我做电商做行销，发送讯息给消费者给用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嘛。可是发送有简讯，有电子报，有 line at， 那串接的方法跟工具一抓一大把，可是到底选择哪一段软体，哪一段程式的开发串接起来之后可以做一次而不要做三次，甚至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可以让收到讯息的人会立刻打开，在对的时间点打开，在对的时间点传送，那这个其实都是选择。而这件事情呢，一般消费者只懂哦，它有发送功能，使用者只懂他有发送功能，但他不知道说这个发送功能里面有什么样的逻辑。那这个逻辑的选择，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软体工程师非常需要可以提供的一个我们讲说有效的功能。所以他也许可以完全的不需要完全的去写程式， 但它可以去解读这个程式，解读这个软体，让使用者选择对的方式去有效用。所以我觉得选择是一个 我觉得会比你自己去 coding 还来得 更有优势。
嗯，了解。所以就很常听贤哥讲选择大于努力。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像我刚刚讲啊，发 email 就好了，早上八点发跟早上九点发跟早上十点发，你觉得哪一个发的时间点会有效？
因人而异吧。
欸，对，很好，因人而异。所以选择发送电子报软体的时候就要有因人而异的这个功能嘛。可是你觉得所有的电子报软体都有吗？没有啊。所以一定是有些电子报软体有想到了，所以呢它就因为开信率，因为收件人的使用习惯而调整发送时间。那像这样的功能就是选择来的。它肯定是开发好的，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啦。因为软体工程师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发明，因为它是用既有的程式语言、既有的模组架构去得到一个开发上的应用。所以既然不是发明，那就是怎么样发现最有效率的方法。所以我刚刚说发现之余最有效率、最能达成绩效、达成目的的这个能力，才是我觉得现今 No Code 时代立在 AI 的运作下工程师很需要完成的能力。
所以就这样听下来，就是选择大于努力。软体工程师可以拿自己 background 的一些经验，他可能写 code， 你不管用哪种程式语言，然后呢，可是现在因为大家功能工具都写好了，那你用你之前的一些背景知识选择一个大家已经开发好的一些功能，比方说刚贤哥讲变电子报，可能有好多个电子报，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程式的一些语言的 background 去判断说，哎，那可能有 ABCD， 那可能 A 这个最符合，然后就去选择这个。所以你后面是你自己后面的背景去选择，去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符合你客户，解决你客户的需求。这样子。
的确的确，像刚刚我不是讲那个故事嘛，那是真实体验，400万花了之后就浪费掉了。后来为了这个我知道去写程式。当然了，我没有学会写程式，但我学会看得懂程式嘛。你只要看得懂就有机会做选择嘛。所以后来我跟工程师在讨论怎么开规格、怎么做优先顺序的时候，我就会有办法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我要得到的效果。这也是一种选择的能力。
了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那其实我也想再问我们贤力哥，因为现在 AI 时代下，那我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软体工程师的职涯的发展。那你觉得啊，在那个 AI 时代下，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啊，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假如说我现在原本是一个写工程师，我就是一个写 code 的，现在有 AI 时代了，你会怎么样建议他做一些职涯的发展？可能是有 AI 的，你可能要多变成 PM， 或者是变成是可能客户端，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虽然说叫人家去创业是送死
啊，创业吗？
但我觉得工程师非常适合创业。
哦，怎么说呢？
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了解客户的需求，了解市场的需求，了解你对应沟通的环节，其实这些都不是靠着学习来的，这学不来。你真的只有去实做，然后遭逢挫折，然后有成功经验的累积才比较可能。那也必须讲，就是说只有工程师才能够去实现这些商业上可以达成的结果。所以我常常都会遇到有潜力的年轻工程师，都会跟他讨论说，欸，你要不要挑个题目就去创业了。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在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你写 code 的能力，做程式开发语言的能力之外，你真正去实务上去面对市场。那至于说刚刚魏翰说的，你要变成 PM 也好，变成管理职也好，或是变一个超强的 coding 的工程师也好，其实这些事情在公司里面通常都框框架架，都有一些方方面面的限制，它都不是能够让你完成，就是真正去做到才学到的事。那学到不会做到啦，但做到一定会学到。所以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去创业吧。
去创业。
对，那而且现在创业题目很简单找，就是选单一维度然后单向功能的解脱就可以创业啦。例如说我们刚刚讲，你刚刚电子报发送时间为例，你可以做一个会员经营管理的工具，它专门针对这个人什么时间点会开信，这个人什么时间会看 LINE，这个人什么时候会看简讯，他是看简讯多还是看 LINE 多还是看 email 多，而设定一套所谓的标准一对一的沟通模组去串所有的电子报发送系统。像这样的功能 我相信所有电子报发送系统，或是所有的 Lighter 发送系统，所有的这些简讯发送系统都会需要啊。可是这个就是软体公司能做的事。商业逻辑很简单，但是呢，程式的逻辑开发就会是你在这个市场上优胜的地方。所以题目不用选大，如果真的要创业，题目不用选大。
嗯，
那当然啦，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台积电了，那你就在台积电吧。嗯、
选择大于努力，
对不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自己创业，然后也上班，然后在大企业待过高管，然后也创业，也做过几十亿的生意。其实我都觉得，真实的去面对市场，比较有机会让你学到可以累积的东西。
嗯，
否则通常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放在书架上。
对，所以这样听起来，刚贤哥说。软体工程师在 AI 时代下、欸、想学到更多，对职业上有更多的发展，就可以选择去创业，然后选择的方向可能可以先往小一点细一点，像刚刚讲电子报，那我们可以针对电子报的一些小小的功能，像什么机电超时什么开心去做一个功能去，所以这些电子报的系统说明都很需要你这个开发的功能，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必须说，创业不是一个创业之后不能回头的路嘛，你创业一年两年之后如果要回去上班，我跟你保证一定会有更多公司喜欢你。
哦，怎么说呢？
因为呢，老板们就会想说，嗯，这个人有创过业，他比较知道我的痛苦在哪里。否则一般来讲，他会觉得说，你只是来领一份薪水，你也没有真正面对过市场。所以创业过后再去上班，其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嗯
嗯，我自己就是啊，我是先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创业完又去上班，然后这个时候的上班，在特立屋也好，在灿坤也好，都做得很不错。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创业的经验。那在看待事情上，我就会用公司整体的观点，而不是用我单一一个职位的观点看。
嗯，
对。所以我觉得工程师有一个创业的经验，反而是在职涯发展上很容易升迁跟拿到比较好的 package 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捷径啦。
弯道超车的捷径、嗯，所以可以建议软体工程师，假如说你想要学习更多，你可以创业，而且像刚刚讲的，贤哥讲的，你创业完之后，不代表你就只能自己 own 个，一直只能创业，你还是可以回去帮别人工作嘛。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弯道超车方法。
了解。
对，哎呀，创业一年哦，上班等于十年，你知道吗？
创业一年抵十年哦，这么说。
因为你会遇到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就是原本我不知道写扣就好吗？从现在接触到市场之后，哎，我怎么好多东西都要管？
对啊，你搞不好连扫厕所都要管。
也会学到非常非常多。那我想问一下，前一个就是软体工程师想要创业的话，你会建议他是直接裸辞创业，还是慢慢副业先私底下开始做？你会怎么样建议？
我觉得两条腿并进是好事。
两条腿并进
就是说你一般在工，你已经在工作了。当然这个不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副业啦。但是本来嘛，就是你上班时间就是努力上班，那下了班有你自己的时间，你花的脑子跟精神就可以在自己的题目上，那每天两三个小时并不多，但是长期累积就很多。那等到你的创业的过程，做产品的过程有一定的发展之后，你再回来考虑这个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嗯，
其实我这几年有辅导几个工程师，从他在上班，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的，还是有我记得我大概现在还有两三个这样的配合，就是他想创业，那跟我讨论的题目，我就请他继续上班。但是呢，我跟他一起开始做这个题目。那通常一两年之后还不错，那就可以完全独立的创业，完全独立成自己全力做自己的题目。如果不好，也有个退路。但是就算不好，你的退路回去之后，其实你在原来的工作上也得到很大的发挥。对，那我的功能其实就是让他们在找题目，然后在进行这些题目当中，给他们一些我们想说方向上的一些指导啦。那你说指导，我觉得这个比较高大上哦，但是比较等而下之的说法就是让他找出最失败率最小的方式。
失败率最小的方式，
因为成功率最大的方式我不知道，但失败率最小的方式我应该知道。
嗯哼，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两只脚走路的状况之下，两条腿走路的状况之下，又安全，然后又可以怎么说，又可以有延伸的机会。
嗯哼，
对，所以的确也不建议 两只手一摊说哦，我们来创业、哎、没有、嗯、没这回事、嗯、还是要顾三餐知道吗？
所以贤力哥也辅导过非常多的软体工程师、哦、那刚刚的建议就是、欸、也不一样马上的裸辞、啊、但下班之余可以慢慢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说不定、你的副业大于主业的时候说不定，那我想问一下贤力哥，你会怎么样的时候建议他可以哎、欸，我可以 all in 了，哪个 point、你会怎么看？
学理上来说就是 MVP 嘛、嗯、就是说、欸、你找到可以放大的起点了，嗯，那我比较个人比较想法比较保守一点、嗯、是你要确定你副业的收入大于正业。嗯，那刚有一个基础点我觉得我忽略了，这个任何创业都一样啊，就是说你要还是要找一个两个你的 coach， 嗯，让他过去的经验跟人际关系跟资源累积能够帮助你少走一点错误的路。嗯，对，所以免得你会 越来越没信心，因为没有信心，然后在生活上的现实生活没有余裕的时候，通常都会做错事。嗯，对，那就会我们讲说会做很短期可见的事，但长期根本没有效的事。那这样子很可能你的本来一份好意的创业或是一个副业的形态却做得不好。
了解，对，所以就是要你真的要创业的话，是可以找一些前辈去做一些指导、嗯、这样子会比较不会这么的彷徨啊，就是你至少有个地图嘛，或者是旁边有人跟你走过路啊，这样那边有海，然后这边有沙滩怎么样之类的。那我再想问一下、啊、针对这个主题啊，在 AI 时代下软体工程师的职涯的一些成长建议，贤力哥有没有任何想要补充的地方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觉得归纳一下，我觉得两个东西蛮重要，一个叫做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去参加一些别人的分享啦、讲座啦，甚至自己安排一些自己可以分享的地方，参加一些社团，然后参加一些聚会，让自己会的东西讲出来给别人听，然后看别人听懂多少。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训练互动跟沟通能力的方法。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要多去参与别人的专案。因为这些专案，其实我讲的专案是指商业应用的专案，就真正去面对市场的专案，不见得是你自己要做的题目，但是你可以透过参与别人的专案，参与别人的公司，参与别人的商业案，然后更让你更了解这件事。 我在做顾问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两年都在做顾问，我在做顾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学到非常多。我本来不做，我不会做蛋糕，我不晓得蛋糕店怎么营运，可是我因为有两个这样的客户，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出来开蛋糕品牌跟蛋糕店，应该会吊打很多人。所以逻辑上吸收别人的经验跟知识是最快的。那你要吸收别人的经验跟知识，不是靠学习，是靠参与。嗯，那所以我觉得这两者都是我觉得在本质学能之外特别需要运用的。那第三个，当然如果真的有，就是你自己你的软体工程师的背景，你到底要发挥哪一些专业的项目？嗯，因为不同的程式语言、不同的应用、不同的 framework， 其实都有不同的我们讲说可以精进优化的地方嘛。
了解，那谢谢贤力哥的分享。那我刚刚贤力哥讲说，你想要更精进自己，你要多参与一些活动啊，参与一些专案。那我知道贤力哥是 Tesla 的董事长吧？那 Tesla 有非常多的一些讲座。那假如说我们软体工程师想要再更做一些学习或参加讲座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 Tesla 呢？
就请上网搜寻 TESA， 这样就台湾电商跟创业联谊协会啦，就是我们有一个协会，那专门就做这些成功经验的分享、失败经验的分享。那说真的哦，来听不见得听得懂，或来听不见得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听久了你就可以抓到你自己属于自己的 type。 所以我觉得尤其现在又很多线上嘛，所以你在线上的成本也很低。然后以 Tesla 来看，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活动其实都不收钱的，目的也是希望聚集大家的更多的人的能力跟经验之后，找到可以投资的项目。因为我这几年都在做投资，对，那也的确在里面看到一些很不错的项目。
了解，
对。
OK， 那我也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我们本集的下面，然后大家假如说参与课程，而且很多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参与起来。那谢谢贤力哥来到现场，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维汉，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 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